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亚洲股市继美股之后周一下滑，人权律师王全章失踪将近1000天，他的家人心急如焚，不知道他的生存状况如何。明年3月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那么即将要流亡印度60周年的时候呢，他跟他的追随的藏人，他们能够重返西藏故土吗？还是继续留在印度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探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短短的5年时间里面实现了超锚赶邓，他靠的是什么？中国人民真的需要一位新的强人统治吗？节目中我们要听听专家们的意见。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亚洲股市星期一下跌，但是跌幅低于美国股市星期一的下跌。很多投资者对美中两国贸易战的担心，还有川普对一家美国网上零售商的抨击，导致美国股市走低。日本跟香港的股市星期一开市之后下落了1%以上，但是呢，到了中午的时候收复了一半失地。美国的道琼斯股指星期一跌落了 1.9%，标准普尔500股指下跌 2.3%， 而纳斯达克股指直落将近 3%。 过去几天里面，川普总统3次猛烈抨击亚马逊公司。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同时他拥有华盛顿邮报，而华盛顿邮报有关于川普及其行政当局爆料性的报道，经常招致川普总统的怒火。川普表示，亚马逊大规模的经营活动让小零售商无法竞争，给他们带来伤害，还抱怨亚马逊支付给美国邮政局的快递邮资太低，使得这个准政府机构每年损失数亿美元的收入。不过呢，美国邮政局表示跟亚马逊公司之间的合同是盈利的。自从川普开始言辞批评亚马逊以来，该公司的市值已经蒸发了370多亿美元。中国宣布将对年度价值30亿美元的128类美国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这也让投资者感到担心。他们害怕北京对川普向价值5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做出的回击呢，可能引发这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全面贸易战。在另外一方面，前加泰罗尼亚领导人被监禁的普伊格德蒙特坚持认为，那些希望西班牙北部的加泰罗尼亚独立的人，他们并不是罪犯。他在接受一家德国新闻网站采访时候说，希望主宰自己的未来不是犯罪。表决采取要独立的这个行动呢，也并不是犯罪行为。德国警察上个星期根据西班牙发出的通缉令逮捕了的普伊格德蒙特。西班牙指控他煽动暴乱，无视中央政府的命令，执意在去年10月举行公投，引发警察的镇压行动。他为了躲避追捕，最初逃到比利时。法新社报道，普伊格蒙特他的辩护律师对西班牙最高法院以煽动暴乱对普伊格德蒙特的起诉提出上诉。律师说，指控他煽动暴乱，但是去年10月独立公投以后发生的暴力都是孤立事件，不能够作为这项起诉的依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刚刚我们也报道了，在川普政府宣布将对中国某些商品课征关税之后呢，中国在4月2号就宣布对美国某些商品课征关税。同时白宫还证实，川普总统亲口邀请普京来访问美国，而且呢可能在白宫见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即将来美国访问。有关于这些事项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做了下面的详细介绍。
我们知道呢，川普总统预计在本周要公布对某些中国的商品来征收高关税，那将以这个科技产品为主，并且将以中国制造2025计划当中的产业为目标，总值将是大概500亿到600亿美元。而中国商务部呢，在4月2号星期一就宣布了，为了要补偿美国实施新关税带来的损失，将对包括酒类、坚果类、水果类等128项美国产品终止根据世贸组织的承诺给予的关税减让，课征15%的关税，而对美国的猪肉还有相关制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总计约是30亿美元。那么针对中国寄出的这个新关税措施呢，在今天白宫副新闻秘书林西华特斯在4月2号则是表示，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中国的补贴措施以及持续的产能过量是这个钢铁危机的根源，与其针对美国公平的出口贸易，中国需要停止其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因为那正在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并且扭曲全国的全球的市场。那么刚才最新的消息是呢，川普总统在今天的下午2点与这个白宫的经济委员会的新任的主席库德罗会面，并且呢与这个其他的白宫幕僚一起来开会讨论美国的经济情况。那么在白宫之后发出的一个声明呢，当中并没有讲到库德罗对于这一次中国关税的看法。但是呢，我们知道此前的这个白宫的经济顾问呢，盖瑞·科恩他是反对高关税的。库德罗之前也曾经有说过，所谓的关税其实是对美国自己本身消费者的一个变相的课税。所以在这一次这样可能造成的贸易战当中，到底到时候新任的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会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还让我们继续来观察下去。那么此外呢，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在3月底曾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过电话。那么当时呢，各界关注的焦点在于川普总统并没有向普京提到在英国被毒杀的俄罗斯前间谍一事。不过呢，在今天4月2号星期一，白宫证实了2个星期之前呢，川普总统已经亲口邀请普京来访。那么在今天呢，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发出的声明，声明当中是这样说的，他说3月20号川普总统与普京总统通过电话几个小时之后，川普总统本人证实两人在电话当中讨论到在不远的未来举办双边会面，那么有几个可能的会面地点包括在白宫见面，而此刻我们没有更多的消息。我们也知道呢，韩国青瓦台的国家安全室室长郑义荣在3月9号与白宫西厢外宣布5月底之前举办川金会，但是呢直到现在白宫一直没有确认见面的时间。那么在之后呢，我们看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表示即将访美来讨论相关的事宜。那么在今天呢，白宫就证实了这个消息，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发出了一个声明说，川普总统将于2018年4月17号到18号在海湖专员在海湖庄园欢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的第三次峰会将重申美日联盟是为印太和平、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繁荣的基石。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在川普总统会晤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之前持续对朝鲜实施最大压力的国际活动。川普总统与安倍首相将探讨美国与日本之间公平互惠的贸易以及投资关系，两国是世界最富有并且最具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体。那我们知道呢，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之后，3月28号星期二，白宫也证实了中国已经向川普政府通报了金正恩的北京之行，并且说习近平传达了一个个人私人讯息给川普总统。那么呢，根据日本共同社在4月1号星期天的报道，习近平在那次的通话当中向川普总统提出了一个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方案，也就是要提议建构中国、美国、韩国及朝鲜4国新的安全框架来缔结4国的和平协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两则国际新闻。在巴基斯坦西南的俾路支省，枪手杀死了一个基督教社区的4个成员，伊斯兰国恐怖组织宣称是他发动的袭击。巴基斯坦警方说，这3男1女的一家4人被攻击，看来是由于他们的宗教信仰。巴基斯坦的基督徒一天前刚刚庆祝了复活节。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他的新闻社宣称对袭击负责，但是没有提出任何可作为证据的信息。 利鲁之省最近几个月以来，激进分子的攻击行动有所增加。在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取得进展，并且预计美国很快将从叙利亚抽身之后呢，华盛顿对于美国在叙利亚未来的作用也开始产生疑问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所做的有关报道。
伊拉克摩苏尔正在翻开新的篇章，这座城市已经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手中获得解放，但是仍然处于冲突后的恢复之中。
So all of us are ready to start healing.
我们所有人准备开始医治伊拉克，尤其是那些在摩苏尔的人。与此同时，在叙利亚，随着反政府武装在东古塔地区损失惨重，伊斯兰国在该国的内战中几乎已经无足轻重。
我的愿望是现在我在东古塔的儿子们能够逃离，那些被拘押的人能够逃出来，让我的孩子们能够聚在一起，我们所有人可以一起生活。
从伊拉克到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的战场，伊斯兰国节节败退，失去大片占据的土地。川普总统上周已经强调了这一点。
而且我们正在打垮伊斯兰国，我们不久将撤出叙利亚，让其他人管那里的事情。
这一宣布看来让包括国务院官员在内的很多华盛顿人士感到吃惊。
我不知道，我得请你去白宫求证。
好消息是伊斯兰国已经失去对地区的控制。
国家安全专家也认为伊斯兰国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在叙利亚以及其他地方挑战仍然存在，美国及其盟国不能忽视。
只要那些地方的政府软弱，没有影响力，很多时候缺乏合法性，这些组织就有机会利用他们占据的地盘来躲藏，并在那些国家发动攻击，同时依托这些地方向外扩张。在叙利亚，我们估计仍然有3万到5万圣战分子可能已经越过边界进入了土耳其。
目前美国的行动仍然在继续，五角大楼一位发言人表示，美国军方击败伊斯兰国的任务没有改变。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华盛顿的智库史汀生中心星期一举办了座谈会，讨论川普政府通过台湾旅行法对美中台关系的影响。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所做的有关报道。
参与这场座谈会的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项目主任葛莱仪表示，台湾旅行法实际上体现的是美国国会对于中国持续对台湾施加的压力之下呢所表达的这个立场，而不是总统本人的这个态度的体现。那葛莱仪他表示，台湾旅行法的内容，也就是台美高层之间的互访这样子的内容呢，其实并不新，因为台美之间的互访呢，在过去几十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一直都有非常密切的这往来。那美国也不曾因为中国的态度的表现而去对这个派遣美国的官员出访而有所却步。以下我们来听听葛莱仪怎么说。
There have been cabinet level secretaries. There have been deputies.
美国过去曾有内阁级别官员、副助理国务卿，甚至白宫高级官员在必要时访问台湾。所以我认为台湾旅行法的重要性在于它的象征意义。它基本上反映了国会对台湾的看法，而这代表了我们国家对台湾的看法，指出美国的政策应该怎么走。在我看来，这对总统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
But in my view, it's not legally binding on the president.
与会的史汀森中心高级研究员孙运表示，台湾旅行法引起北京高度关注的原因，其实呢也不是在于它的这个条里面的内容，而是在于签署台湾旅行法的这个时间点，以及加上又是由川普总统亲自签署，因此引起北京方面的这个关注，以及在政治方面的联想与揣测。来听听孙运怎么说。
但是从北京的角度会有这样的疑问，说为什么会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那为什么特朗普又要亲自签署。那么我们考虑到美中政策的这个大环境或者大背景，因为现在确实有很多贸易上的争议，然后那从中国从大陆的角度来说，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到底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是不是要排除大陆在外面，那么台湾接下来是不是特朗普政府要抛出来的下一个来针对大陆的这种政策筹码，我觉得这个是可能从北京的角度来说更为关注，也是引起他们政策上特别大的反响的根本原因。
格莱伊表示，尽管川普政府的这个人员更换率是相当高的，但是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却是维持着相对较高的一致性。
But 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individuals.
我认为川普政府里有越来越多对台湾有深厚了解，而且明白台湾对美国重要性的人。我认为美国今后更可能在区域政策上考虑到台湾，并且在加强台美关系上付出更多努力。不过如果总统牵涉其中，那可能会变得有些难以预测。
以上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社交媒体巨头脸书最近在如何处理用户数据还有隐私的问题上可以说是麻烦不断。美国跟欧洲议员呼吁脸书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亲自作证，监管机构呢都已经开始调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米歇尔奎因所做的报道。
对于全球20亿人来说，脸书是一种保持联系的方式，但这个社交媒体网络目前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脸书改变做法。最近关于脸书如何处理客户数据的争议引发人们呼吁加强监管。预计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未来几周内将在华盛顿就此问题作证。有些公司已经停止在脸书上做广告，直到他们得到某种答案为止。
在莫兹拉，我们从上周开始暂停在脸书上做广告。我们希望看到消费者有更多的透明度和更多的选择，这是我们迈出的一小步。说当你开始更加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时，你开始关注并做出这些改变，我们会回到那个平台。
迪尼尔·迪克森是浏览器火狐制造商莫兹拉的首席运营官，他的组织希望脸书能够更直接地向用户说明他们是如何处理用户信息的。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遵守无意外的规则，这也是我们所尝试的做法。不要让用户遭遇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你让他们遇到了，你最好站出来承认。我们会采取以下措施来纠正这个问题。
尽管很多人批评脸书，但说要删除脸书的言论并不多。在社交媒体上沟通已经成为人们的生活的一部分。虽然脸书备受关注是有原因的，但面对这个问题的不仅有脸书，还有其他以广告为生的网站，大多数网络采用的都是一个基于监控的商业模式，这些网络无法继续与隐私权共存。谈到监管要求，硅谷总是担心更多的监管法规会伤害新兴和小型企业，但脸书如此之大，可能需要更多的问责。一个可以采取的非常具体的形式是对脸书如何存储、收集和使用我们的数据进行独立审计，审计人要对用户而不是对脸书负责。在旧金山举行的外国创业家会议上，参与者表示，这是脸书和所有社交媒体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认为这对脸书而言是积极的，这是他们思考的机会，会帮助他们成长并发展到下一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司法部要求联邦移民法官增加每年审理案件的数量，并将此列为对法官工作年度评估的标准之一。根据美国司法部最新提出的指针，移民法官必须每年审理至少700个案件，才能得到其工作令人满意的评估。一位司法部官员说，大部分移民法官每年审理678个案子，平均每天审理3个案子。司法部官员说，新政策推出以前，代表将近330名移民法官的工会不再反对把定额作为衡量法官工作的标准之一。新的指针已经在上个星期五送给所有的联邦移民法官，将在今年10月1号开始实施。 美国联邦法院目前羁押了60多万个移民案件，为了加快处理羁押的案件，司法部要求2019财政年度预算里面拨款将近4000万美元，增加75名新法官和工作人员。美国全国移民法官协会主席塔巴多尔法官批评说，如果法官的裁定受到案件事实以外的因素影响，或者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而驳回动议，那么法院的诚信和公正性会受到质疑。我们来看看，在首都华盛顿有很多的智库，另外呢，在其他地方有一些影响力深远的智库。这个智库是研究机构的一种，学者们认为他们为政治、经济和经济的议题呢提供见解和建议。过去有人就批评智库对于美国政策有过大的影响，可是呢，新的研究显示，跟过去政府相比，现在呢，智库对于川普总统政府的影响力已经是大大的减弱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雅琪布在华盛顿所做的报道。
美国有约1800个智库，其中近400个位于首都华盛顿。美国过往的政府依靠智库的研究来制定政策，然而研究公共政策的教授马克罗姆说，现在的情况与以往大不同。
It was pretty clear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很明显，奥巴马政府骄傲地把自己定位为精英政府，依靠智库的实证研究来制定政策。
And so think tanks arguably had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at administration.
所以那个时候，智库对于政府有很大的影响力。对比现在的川普政府，很明显，目前的政府不信任专家，并且对于这些机构的研究表示怀疑。
Work research done by any establishment organizations.
除了影响公共政策，智库也为希望进入媒体或者政界的人提供训练。
I think think tanks have always had a really important role.
智库在政策制定和政治领域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我认为他们现在的影响力不如以前了。这种影响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阐明新的想法，并试图推进这些想法。二是培训新人，让他们进入政界。如果有人在政府国会山里面工作，这样的影响力更大。
智库也是人才的旋转门。在小布什时期，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务卿莱斯都是来自华盛顿的智库。而川普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丽莎·科特斯就曾是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学者。智库的结论经常由于政治偏见而有所偏差，了解谁在为智库提供资金十分重要。
我认为公众需要知道的重要一点是，当智库发布报告时，读者需要了解这份报告是否被出资人所影响。好的智库在研究方面是公开透明的，读者可以自己判断报告的公正性。
智库对美国政策的研究究竟有多大是一个争议性的问题，但是历任政府的政策和优先策略往往可以追随到首都华盛顿某个智库的研究报告。美国之音记者雅琪布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2015年709人权律师大抓捕行动当中，目前只有王全章律师仍然跟家属失联，辩护律师也没有见到他本人。这种情况很快就要进入第1000天了。王全章的家人心急如焚，担心他的生存状况。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709全国大抓捕行动当中，王全章律师被当局带走。2016年初，王全章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天津市公安局逮捕羁押，不过迟迟没有开庭。期间家属与律师一直未能与王全章会面。截至4月5日，这种失联状态将进入第1000天。他的妻子李文足4月20日晚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他被抓了之后，确实这到今天已经997天了，这个人被我们的政府带走，但是带走之后没有给我任何的一个文书一个说法，然后我现在就是律师见不到他， 他现在这个状态就是一个失踪，然后他的身体就是不明的。
维基百科说，1976年2月出生的王全章是山东五莲人，在北京从事人权律师业务，经常代理敏感案件，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王全章曾为法轮功成员做过无罪辩护。2017年8月，王全章入围荷兰2017年人权捍卫者郁金香奖。2015年7月9日时，中国各地的一批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被当局以非常手段打压，被抓捕、被失踪、被监视居住、被约谈警告的律师和活动人士超过300人，这就是所谓的709案。王全章案久拖不决，音信皆无，家属无奈状告最高法院。报道说，3月16日，李文足第26次前往最高法院告状，也就是说，李文足几乎每星期都去最高法院上访。李文足现场被10多名法警阻拦，最终他连控告大厅都没能进入。维权活动人士李卫对美国之音说：“
这是极不正常的嘛。”据我们猜测呢，就是说王全章肯定是不认罪啊，因为他做的事情就是一个律师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当局在这种情况下呢，也就是无限期的延长他的羁押啊。虽然把他起诉到法院已经1年多了啊，也不开庭，也不允许律师去会见。啊，这是很显然是违反这个中共自己说的依法治国的这个原则的啊。
李卫说，推动王全章案解决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大舆论关注力度，敦促当局依法办事。与此同时，他对王全章是否健在存有疑问。
最重要的呢，现在我们是并不知道王全章现在的生死状况，因为没有律师，就是至少亲属聘请的律师，近2年了，2年多根本就不允许会见，这是我们最担心的王全章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还活在人世，我们也不清楚。
李文足则对丈夫健在抱有信心，他说：“
我肯定是。”从我心里来感觉到说，我的丈夫肯定仍然活在世界上，我相信他能够平安的回来跟我们团聚，那这是我心里的感受。那你要说从直接的这个现象来说，他现在就是生死不明。
王全章案久拖不决，网上王全章律师关注群体当中有舆论认为，人权律师圈2年来遭受重创，与大家团结联合不够，呼吁声援太少，斗争策略方法欠妥有关，呼吁总结经验。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王俏玲日前在群组内发文说，经历1000天后明白，呼喊的时候会有99%的机会逃离厄运，闭口不言时将100%遭受欺凌和宰割。他说，权力遭受践踏后的呼喊是本能的动作。采访中记者发现，即使质疑中国现行的司法制度，有舆论仍然希望在目前法律框架下尽快解决王全章律师等人的案件。为了解王全章律师案的情况，记者拨打了北京石景山八角派出所的电话，值班人员说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不了解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网曾援引习近平2017年7月有关司法改革问题的重要指示。习近平说，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司法活动中也存在一些司法不公、冤假错案、司法腐败以及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不抓紧解决，就会严重影响全面依法治国的进程，严重影响社会的公平正义。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金家王朝第三代统治者金正恩最近突然访问中国，这使世界媒体有机会再度见识了中国共产党当局的网络舆论控制的手段，而且呢，他的此行也凸显了奇异的中朝关系。下面呢，就请您收听《世界媒体看中国》当中的内容。
金正恩的中国之行给中共当局带来麻烦，在强调疑虑、强调要跟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央保持一致的当今中国，网民对金正恩公开的鄙视，并借着金正恩和他们所说的东朝鲜的话题 指桑骂槐，嘲讽和抨击中共政权和习近平专制独裁的言论，使中共网管当局不得不加班加点大力删除。近年来揭秘的历史文献显示，1950年在中共武装靠着外国势力，也就是苏联共产党政权的支持，武装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立足未稳之际，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串通苏共独裁者斯大林，密谋策划了针对韩国的侵略战争，并使用计谋把中共领袖毛泽东拖入战争。毛泽东为此派遣了几十万中国军人，以所谓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兵朝鲜，以极其惨重的代价为金日成发动的侵略战争火中取栗。为了怂恿毛泽东政权出兵参战，斯大林先是许诺苏联空军会为中国军队提供空中掩护，但事到临头，斯大林却食言而肥，拒绝给中共军队提供空中掩护。没有空中掩护的中共入朝参战的军队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空中打击目标的活靶子。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也因为依仗太子的身份违反中国军队纪律，擅自白天生火做饭做蛋炒饭，被联合国军的飞机发现炸死。朝鲜战争结束后，金日成政权对中共派遣大军给他当炮灰的报偿是残酷清洗，平壤政权内的亲华派的高官不是被杀就是被迫逃亡中国。时至今日，这段历史依然是中共政权以及中共政权的支持者难以启齿的伤痛。中共政权及其支持者对中国军人为金日成侵略战争充当炮灰的说法很是介意，但是他们又说不出应当如何称呼那些被迫为不光彩的侵略战争送死的人，应当如何称呼。为金日成火中取栗又不落好的愤懑，不仅表现在中共政权的支持者身上，而且也表现在中共政权上层。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不久前发表署名文章，指责金正恩政权对北京忘恩负义，居然胡说中国不知感恩，不感谢朝鲜为中国挡住了侵略。人民日报的那篇署名文章称，事实恰恰相反，是当年金日成贸然发动战争，导致了中国被卷入战争，导致中国蒙受巨大的代价和损失。观察家们普遍指出，朝鲜金家王朝政权将近70年来既利用中共政权又仇视和提防中共政权的心态和政策是始终一贯的。自2011年接掌平壤大权以来，金正恩也采取了他的行动清洗他心目中的侵华高官，其中包括他的姑父 一度负责与中国打交道并多次访问中国的张承泽。2013年12月，也就是金正恩上台两年整的时候，金正恩在朝鲜执政党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抓捕了张承泽，随后指控张承泽是天下头号千古逆贼、卖国贼，然后迅速判处他死刑并立即执行。张承泽的判决书说，张承泽犯下的卖国行为还包括让秦信随便卖掉煤炭等宝贵的地下资源，上前客的当，欠下很多债，今年五月还以还这笔债为借口，居然以50年为期向外国出卖罗先经济贸易区的地皮。金正恩政权指责张承泽向外国出卖国家利益的外国是指中国。在金正恩访问北京会晤中共领袖习近平之际，许多中国网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议论30来岁出头的金正恩可能比习近平手腕更高，因为金正恩有外国留学的经历，见的世面更多，习近平则是初中文化水平，虽然可以扛200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但要耍心眼儿，恐怕耍不过小他30岁的金正恩。中国网民的其议论都迅速的被中共网管当局删除。在许多观察家看来，金正恩的访问给北京给习近平造成公关灾害，因为金正恩在中国网民当中甚至在中共内部都很不得人心。 金正恩突然造访北京会晤习近平，令全世界的观察家感到惊讶，感到困惑。长期观察中国问题，曾经在中国生活过多年的美国媒体人李明章3月30日在美国网络新闻杂志阿克西奥斯上发表文章，从美国和美国人的角度提供了他的解读。他的解读说，北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星期的北京之行看来是出乎川普政府的意料，但白宫似乎是在努力给他一个积极正面的解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中国宣布已经跟金正恩举行了峰会，这让美国政府官员感到意外。他们接着辩论了中朝峰会的各种含义，最终决定宣称那次峰会是北朝鲜，是对北朝鲜采取压力最大化的行动得出的一个积极成果。为什么金正恩这次要访问北京？他曾从中国那里能得到什么？这些是围绕金正恩的北京之行的一些关键问题。本星期五，也就是3月30日发布的资料显示，中国可能是在对北朝鲜施压，其强度超过联合国目前规定的强度。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对朝鲜好几样出口最近明显下降。中国也提醒各国注意，它依然是对北朝鲜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解决问题的所有途径都必须经过北京。如今金正恩已经规规矩矩朝拜了中国的习近平主席，中国是否会放松对朝鲜的一些压力？或许人们需要对即将到来的美朝会谈保持一些怀疑态度。北朝鲜先前也谈论过去核化，但总是附有条件，其中包括实际上要求美军从韩国撤走，打散美国在亚洲的联盟系统。最后不要忘记，2009年纽约时报报道说，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说，他已经厌倦了买同一匹马出两次钱，他指的是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做另一个交易。金正恩对北京进行没有宣布的访问，除了给中国的铁路部门造成了巨大的麻烦之外，也给中共的网络舆论管控当局带来了大麻烦。与此同时，金正恩的访问也使外界再次得到良好的机会，可以观察中国的网民跟中共网管当局玩的猫捉老鼠式的游击战。这种网络游击战也成为国际媒体报道的一个重点。美国网络新闻杂志《石英》3月29日发表文章，题目是即使是中国网民用最隐秘的方式谈论金胖，中国的网络管制当局也会予以删除。报道说，中国的网民喜欢嘲弄金正恩，在得知金正恩抵达北京进行秘密外交访问的时候，中国网民开始发帖用金猪、金三胖、金胖来称呼他。这当局导致中国的网络舆论审查机关和开玩笑的网民和评论人士之间出现了猫捉老鼠式的复杂游戏，前者试图淡化网民对来自朝鲜的贵宾的肥胖的嘲弄，后者则试图说出他们的心里话。显然是带有贬义的金胖被迅速删除，于是网民便想出更富有创意也更微妙的方式来嘲弄金正恩，于是三胖的说法应运而生，指的是他是朝鲜金家王朝的第三代统治者。最终三胖也成为禁忌词，于是另一轮游戏接着上演。金正恩的北京之行显示，猫现在正在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中国网民所采用的更为富有创意的语言技巧如今也不够用了，例如由于金三肥的说法被禁，于是中国网民就用金三月八来取而代之，然而金三月八也被屏蔽了。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屏蔽已经基本上使微博不再能发挥政治讨论和批判的平台的作用，而由于无所不在的微信通信应用，中国政府也可以在私下群组聊天中禁止那些犯禁的词， 即使只是几十个人的群组。就这样，在中国通过网络发出批评意见的人的出路越来越少，运用语言技巧和私下通信渠道来传播批评意见已经不行了。发出批评意见的人可以进一步隐藏自己，但这也使他们的意见更难抵达主流。金胖的北京之行只是在这方面的一个最新的例证。各位听众，你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年三月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就开始举行为期一年的各种活动纪念这个日子。在流亡政府内，其总理洛桑森格呼吁大家努力让达赖喇嘛能够回到故土。印度媒体说，在印度日益靠近中国之际，达赖喇嘛呼吁藏人团结一致共度时间。达赖喇嘛还说，藏人并不是要从中国分离出去，而只是希望得到中国宪法中规定的西藏自治等这样的一些权益，从而使他们的文化能够保存下来。在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栏目里面呢，就要来探讨达赖喇嘛跟他的跟随的几万藏人抵达印度，并且在达兰萨拉建立起流亡政府以来呢，藏人方面希望改变流亡状态，重返西藏故土，当中很重要的因素在于印度政府的态度，还有中国政府的立场。详细的媒体观察内容呢，下面就是记者海涛所做的介绍。
明年三月，我们知道呢，是达赖喇嘛流亡印度60周年，西藏流亡政府现在就开始举办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个日子了。
对，
那么现在西藏流亡政府和达赖喇嘛本人，他们对这件事件怎么看呢？
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这个藏人的流亡政府，它是设在印度的一个叫达兰萨拉的这么一个小镇上。那么他们从这个上个星期开始呢，就举办这个各种各样的活动。首先是举办这个感恩印度政府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准备在新德里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举办一些，就主要是藏人来举办一些活动，来向印度向西方政府来表示一些感谢吧。同时呢，还表达了这个藏人的愿望，主要是由达赖喇嘛来出来表态，还有这个刚才你提到的藏人的这个流亡政府，他叫这个司政，洛桑森格，他也来表态，就是希望就是全体人来一起努力，让达赖喇嘛能够早日回归故土的这个愿望得以实现。那么主要就是采取了这样一些活动，但是你刚才也提到，他真正的这个藏人，他这个达赖喇嘛，他当时出走西藏呢，是1959年3月17号，那么到了明年的，也就是2019年3月17号，才真正的是60周年。那么西藏流亡政府呢，他提前一年就开始举行这样的活动，我想他的目的是就是引起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有更多的关注。
我们知道印度啊是接纳西藏流亡政府和流亡藏人的这样一个国家。
对。
那么印度方面的立场非常重要，印度方面他是如何看待藏人的这些纪念活动？媒体，印度媒体又是怎样报道的？
印度方面呢，他其实呢就是一直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达赖喇嘛这个和这个西藏流亡政府。他说这个他不是我们的朋友，也不是我们的客人，是我们是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兄弟啊。他当然不是用的同胞兄，他用的看人这个词儿。那么他说是我们这个印度呢，印度的这个好多部长级官员他们表示，他说我们印度呢和西藏不光是就是说是我们都是宗教文化相近，但是我们这个是一种就是花和它分香的这么一种关系。如果印度是一种花，那么就藏人的文化呢，就把印度这种文化的这种分香给传递出去。
嗯，
所以他把这个西藏和这个印度之间的关系描写得非常近。但是由于这个西藏由于这个印度的政府和中国政府呢，在最近这几年当中呢，有很多就是大家又恢复谈判走得很近的这么一个趋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印度政府呢就宁愿放弃一些流亡政府、流亡西藏流亡政府、流亡藏人这样一些权益，来在外交上更靠近北京一些。这是因为他 他用一种大的外交方面来考虑。所以呢，这样的话，把西藏流亡政府的一些很多纪念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的六十周年这些活动，就把它由于它限制它官员参加的人数，由于它限制它的地方，所以很多要在新德里举办的活动就退回到达赖萨拉举行。
那么藏人流亡政府啊，它叫藏人行政中央资政，这个洛桑森格最近呢，他就表示，他说希望藏人们一起努力啊，让这个达赖喇嘛重返故里。那么世界媒体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事件？
很多媒体都报道了，美联社啊，或者印度斯坦时报啊，他们都报道了这个东西。但是这些西方媒体他们很敏锐的指出，这个洛桑森格这是表达了一种非常良好的愿望。那么当年跟随达赖喇嘛流亡印度呢，有大概八九万藏人。那么现在这些藏人在这个就是印度呢流亡这么多年，也比方说陆续增加了一点，不到十几万二十万。那么这些藏人的愿望和达赖喇嘛自己的愿望，达赖喇嘛自己也愿意回归到西藏，那么本身不是说藏人的愿望就可以达到的，有很大的一个侧面上，刚才我们提到了要看这个北京中央政府的中国中央政府的这个态度和观点。作为印度政府来讲，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果藏人流亡中心和中国政府你们达成了一种协议，我们这个印度政府是乐观其成的，而不是。所以这个洛桑森格的这个愿望呢，虽然它是一种很美好的愿望，但是主要看能不能回到达赖喇嘛能不能回到这个西藏呢，就要看很多，要看北京方面和西藏流亡政府方面的一种互动的结果了。
那看起来这个流亡政府，西藏流亡政府这个理想的实现，看起来主要障碍呢是来自北京。
应该是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北京不点头，那么达赖喇嘛就很难再回到这个故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要来看一下有关于中国的政治。中共十九大以来，习近平确立了文革结束四十多年来党内未曾有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核心、领袖、统帅等荣誉称号可以说是接踵而来。人大修宪以后，习近平又终结了邓小平时代为了防止个人专权而设立的任期制度，获得了无限期执政的权利。中国官方媒体以国家的掌舵者、人民的领路人等等溢美之词来称颂他的功绩，其权威超过了邓小平，直追毛泽东。而毛泽东、邓小平他们是在中共党内外的权威是经过了多年的资历还有声望累积的结果，可是呢，习近平却在短短五年的时间里面实现了超越。那他靠的是什么呢？改革开放四十年开启民智，那么现在的中国真的还需要个人崇拜吗？另外呢，中国人民是不是真的需要一个新的强人统治呢？有关于这些话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记者许波邀请了专家跟学者一起来探讨。其中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他就说，中国的国力崛起，执政者蔑视公平，迷信强权。胡平说，
毛泽东是1976年去世的，离今天还不到42年。在短短的这个40多年中，那么中国就竟然再一次出现了对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崇拜，这的确让人很震惊，也很值得大家深思。简单的说呢，这次个人崇拜的回潮，大的背景那就是所谓中国的崛起。因为在短短的30多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显著的增长，那于是呢，执政党也就变得越来越牛气。因为中国的崛起是建立在六四屠杀之上，建立在政治迫害和这个经济掠夺之上，建立在最大的不公不义之上，因此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呢，那执政党就变得越来越这个蔑视人权、蔑视民主这些普世价值。变得越来越迷信暴力、迷信强权、迷信霸气。
好好好，
这就为这就为这个一个所谓这个强势的领导人给出现新的个人崇拜的出现啊，提供了一定的基础。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之初，那么江泽民、胡锦涛这两派元老的势力互相抵消，使得习近平一上台就获得了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更大的政治个人权利。再加上在习近平上台之前，那出现了两个 这个很偶然的事件，小概率的事件，一个是王立军进美国领事馆，一个是邓继华的儿子死于车祸。那么这就为这个习近平上台之后展开反腐败就撕开了一个口子，真的习近平就有了个反腐败就有个切入点，他就可以顺势把反腐败进行下去，然后借助于反腐败清除异己，强化个人权威，这么把这几个因素我们综合起来呢，就造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习近平的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出现。
那么另外呢，就是习近平靠着反腐刷屏，胡平他认为这样的呢只是让体制内外只有恐惧。胡平说，
习近平主要是通过反腐败而获得了赶毛抄邓的巨大威权，但是你要说他因此而赢得民心赢得众望，我觉得不是事实。因为事实上是呢，习近平通过选择性的反腐败清除异己啊，那么在官场造成了很强大的威慑效应，使得大小官员出于恐惧不得不顺从。至于一般民众，他们也并没有从反腐败中得到什么实惠，再加上习近平对民间的打压力度超过了江湖，所以你要说老百姓，要说民间对习近平有多少拥护，我看也没有什么根据。因为这里有一个很常见的一个认识的误区，不少人会想，既然得人心者得天下，那么得天下者他必定就是得了人心，既然习近平有了这么大的权力，那可见他一定是得到了很广泛的资源支持。那其实不尽然，因为一个巨大的权力，它既可能来自广泛的资源支持，也可能来自普遍的恐惧。你像毛泽东当年的那种这个巨大的这个权力，在起初至少是在党内，那是来自这个比较广泛的资源支持，到了后来到了文革，那才变成了普遍的恐惧。而习近平的这个巨大权力呢，他从一开始就不是建立在广泛的资源支持之上，而是建立在普遍的恐惧之上。所以像刚才什么这个人心所向啊、众望所归那些说话，我看是站不住脚的。
另外呢，独立学者张立凡他就认为，习近平是借着民怨搞反腐，清廉面孔之下掩护权力斗争。张立凡说，
不仅仅是赶毛抄邓了，这个其实抄邓这是不用说了，因为邓小平只是这个理论，这个毛泽东那才是思想，现在是跟毛泽东比肩。那么但是这个毛泽东思想啊，在这个中共的表述上是这个集体智慧的结晶，就是不属于毛泽东一个人。那就是说在毛主席纪念堂供着的还有几位领导人，比如这个过去的排法是这个毛刘周朱什么陈林邓，他后来把林彪排除了，但是那几个人都有份儿。就是说毛泽东思想应该是这个当年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领导集体，或者说这个领袖群体他们的智慧结晶，所以那些人也算领袖，就在中共的党史的表述上。但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唯一的，领袖是唯一的，然后这个思想也是唯一的。那从这点上来讲呢，至少从这个造神或者个人崇拜这个角度来讲，已经超越了毛泽东了。这也就是说为什么会体制内外有这么多人惊诧或者是不满，可能这个原因也在这个地方也有。那至于说为什么这个反腐能够得到拥护啊，这个有这个说法，至少是一个由头吧。我觉得这点跟毛也非常相似，就是毛经常是要反对官僚主义，然后到这个他跟这个中央的领导层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矛盾，所以这个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整一整这个其他的这个就是领导层中的其他的人，所以每个人差不多都吃过他的苦头。然后呢到这个文革，实际上就是毛可能感觉他的地位 受到了威胁，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口号，就是要搞文化大革命，要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现在从手法上有类似的地方，就是利用了这个人民对于这个体制内贪腐的不满，但是呢他没有搞这个文化大革命那种全民运动，他没有搞，他只是用这个党的什么党鞭或者是这个党的纪检部门，拿这个来作为这个整这些官员的一个手法。
另外呢，独立学者张立凡他认为习近平镇住了各家族，对手是静观其变，然后呢会伺机而动。张立凡说，
中共要在这个继续统治中国，继续保证他的执政地位，他现在需要一个强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这个一个是经济发展了，然后这个社会分化非常的严重，大家都看到巨大的财富，社会财富的积累以及它的这个分配不公。那么这种情况呢，还有包括对比如说对个人自由的打压，这个各种的社会不公，这些东西呢可能都会危及这个中共的它的统治地位。所以现在呢实际上应该说是这个体制内有这样的需求，他们需要有一个像毛泽东那样的强人才能把持住政权。然后呢如果是一个弱势的这个弱主的话呢，就有可能丢失政权。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这个体制内的需求。此外呢就是说这个关于创造历史这一点，我以前一直有这个观点，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而且这两者呢它是互为因果的就是东方民族他特别喜欢什么呢，一个是强调这个集体主义，还有一个呢就是迷恋这种魅力型领袖比如毛泽东这样的强人英雄这个大家都崇拜，愿意去拜倒在这种强人的脚下，甘做这个他的这个顺民。那这个是一个中国的历史传统。那么这个还有一点呢，就是统治者他也不想让老百姓成为公民，成为有独立思想独立意识的有这个独立的政治担当的这种公民，他不愿意这样。所以从教育上他就是培养顺民这个培养奴才。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情况，其实就是一个是传统，一个是这60多年的这个教育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大家愿意崇拜强人。那这个但是这种情况毕竟现在时代不一样，就是说金家王朝这种呢，它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它能够行得通。那么毛泽东时代的个人崇拜也是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才能行得通，但现在是一个大数据的互联网的信息爆炸的这么一个时代。所以说这个明治虽然有这种官方教育的这种塑造或者这种影响吧，但是呢毕竟大家在社会上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见闻，而且这个通过互联网也能获得非常多的资讯，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个人崇拜最终还是要失败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两则国际新闻。科索沃总理星期一抵制土耳其总统发出的威胁。此前呢，据称与葛兰运动有关联的6名土耳其公民被科索沃逮捕并且被遣返。土耳其指称葛兰运动是2016年未遂政变的幕后策划者，可是呢，科索沃总理哈拉迪纳伊随后解除了负责逮捕和遣返6名土耳其公民的高级官员。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六说，科索沃总理没有经过许可而逮捕和遣返六名土耳其公民为理由解除内政部长跟情报总监的职务，将会为此付出代价。联合国安理会可能四月份派人前往缅甸和孟加拉国，亲眼查看逃离缅甸军事镇压的几十万罗兴亚穆斯林的状况。轮值安理会主席的秘鲁驻联合国大使梅沙郭德拉说，缅甸政府已经同意了这一次的访问。自从去年8月以来，外交官、救援人员还有记者被限制进入若开邦。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